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赞念佛品一起第四十四。阿难多闻，显堕人世，多思无智，尽在尽是波喜。就是阿难尊者啊，跟佛出家，做佛的使者，多闻第一。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有如阿难心，所以他的记忆力非常超强。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他都能够记得。我们今天所有闻到的、看的佛经，都是阿难尊者这个在接机的时候胜出来的。但是呢，多闻呢，它有一种障碍。这个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主要是占念佛离意识，意是口眼的意识，就是计量。所以释迦牟尼佛教下很多的二老汉都开悟了，就因为呢，阿难尊者开不了悟。他为什么开不了悟呢？就因为他记忆力太好了。因为记忆力会障碍我们的道，所以过去啊，很多这些大的修行，边个人都开悟了，就他开不了悟。比例来讲，有一个禅堂，有一个维老师，他这个里面的出家人很多都开悟了，就那个维老师开悟不了。因为大维老师要管知事嘛，他是执事嘛，要管事。因为管事叫分心，叫计量分别，然后执着规矩要管别人。所以呢，他这个叫登念头，因为登念头就会让他分心，就不能够去道。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公案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到，他说于法修行者是我孙弟讲法者是我弟子，就是说弘扬佛法的人，讲法的人呢，是我弟子，离我很远。他说于法修行，就是按照所讲的法修，这个人呢是我弟子，离我很近，跟我怎么做就像法孙一样。所以在公案里面很多这样的人呢，比例来讲有两个比丘穿过一个沙漠去见佛陀，因为这个建议上面有一个叫饮水这个一定要过浴，不过浴的话会把虫子吃下去，有杀生罪。所以一个比丘呢说，我为了见佛陀，他没有带过浴的东西，他说我为了见佛陀，我就把这个水喝了，所以要见佛陀。那个说我宁可不见佛陀，我也不犯戒，他就于法修行，反正法安居在法上。所以这个比丘呢就没有喝那个水，就饿死了。但是那个比丘呢认为说这个人好差，就是说还没见到佛陀就饿死了都划不来他就犯戒犯了戒，喝了个水以后他就见佛，结果也探过了沙漠，就见到佛陀的时候发现了那个被饿死的比丘早就在佛陀身边了。也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你于法上修行的时候，你跟佛陀是在一起的，但是呢你不于法修行，即使在佛陀身边也离佛很远，就这个意思。而有一个比丘呢会讲课讲法，而一个比丘呢他会修行，他是观照，就是说佛陀讲般若讲思想就会观照修行，或者说持之于一法努力的修行。而那个比丘呢，他说他把三藏十二部经典都背下来了，这个讲法就像天花乱坠，然后到了弘法利生，弘法利生， 他说这个呢，他两个的解脱完全不一样，一个呢堕到地狱，一个呢得到阿拉汉。我那个修行的人得阿拉汉，我那个讲法的人堕到地狱底下去了，这基本上都是有依据的。就是说你即使把三藏十二部经典全部背下来了，你也成不了佛，还堕到地狱。为什么呢？因为你努力修行跟人家没有关系，与法修行，在法上安住解脱是很快的。但是呢，你要把三藏十二部经典背下来了，然后你跟我一样讲法，它会有很多的过失。什么样的过失呢？比例来讲我要弘法利生利益众生，这个心法的是对的，但是在弘法的过程之中就有过失。比例呢，我讲法大家对我很赞美，然后我就会得意，是吧？我今天早晨上午，就是说我生经以后呢，门打不开，钥匙没带出来，没带出来我就跑到上面去，结果门也是拴着的，进不来，我就站在外面一直等。等然后我们这个严管子跑进去，我就叫他把门打开，他跑来打开，他师傅你怎么跑出去了？他就问我懂，我说我用神通跑出来的。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你再用神通跑进来吗？我说不行啊，我一出来我就得意了，因为自己有神通，结果就进不出来。现在只是说人有了神通一出来他就得意，哎，我有这种功能，有了神通一得意，哎，他就没有神通了，再也进不出来，也必须要叫人来开门。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个五百仙人在空中飞啊，那五百就是去鱼城了，当时五百个鱼在唱歌跳舞，那个天上有五百个仙人在空中飞啊，他能飞得起来应该了不起，这是修行，在法上修行是会得到解脱的，因为他是仙人嘛，还没有达到法心上的解脱，所以看到雨的这底下以后一瞪念，以后全部掉下来，神通就会加施，也就是说一瞪念它不在法上它就会堕落。所以我们讲法不是说每个法师都可以讲法的，告诉你如果你没有修正，你讲法非常危险，法并没有问题，讲法也没有问题，最重要的你在讲法的过程之中会有得失那么多就是捧着你，你心中都不得念，那你才能够去讲法有几个就是在你面前然后就得意了，然后一点供养给你一些，你名利心就出来了，然后看到有的漂亮不漂亮，然后分别心特别重，跟哪个讲跟哪个不讲，是吧？你有贤者心的，那你这个念头名利奢什么都具足，你不堕地狱才怪呢，是不是？所以你把三藏十二部经典背下来，你照样会堕地狱，我告诉你。所以讲法之人不一定能够得到解脱，知道吗？我是修行的人才能解脱，所以叫与法修行，要离异不要老是嘴巴上这个讲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很多这些文章啦。我的转发这个祖师的语录好像是很善，其实你即使有一点善心也受不了名利奢的冲击，就是说别人家认同你了赞美你了，在这个名利奢里面你能不能扛得住？如果扛不住，你发的是祖师的语录，你送给人家都是大成经典，或者说写出来非常微妙的文章，可是呢在名利奢面前你透不过光，我告诉你照样会下去，所以下去堕到地狱恶鬼道畜生道，是吧但是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会不会受苦，这个就两回事，但是有一个公案你可以这样说提婆达多大家都知道，提婆达多其实呢他的身修行上还是很厉害的，但是呢他聚众名利奢，所以呢他后来修行就堕到地狱底下去了，到地狱底下去。后来佛陀阿难正在就问佛了，他说阿难问佛，他说佛陀我们他是他的兄长，提婆达多是阿难正在的兄长，他说提婆达多会堕到哪个地方，他在受什么样的苦他认为名利奢都具足破活后生罪很重佛陀就不作声了。 笑一笑。他就问阿兰，他说你想去看看吗？那个因为阿兰这人那个时候功夫还是很厉害的，虽然他没证到阿拉汉，但是知道地狱是苦是什么样子的，一说要到地狱家去看他，看他的哥哥，他就全身全毛孔都竖起来，感觉到自己胆战心惊，他说不去不去，不愿意去，他我非常恐怖那个地方。所以佛陀他就安慰阿兰，阿兰你去吧，我加持你，我念你到地狱下都是清凉味道。阿兰真的战战兢兢的就跑到地狱，把十八层地狱都找高，就没找到提婆达多，后来找到最深的阿鼻地狱，然后一只大火柱啊，有西米山那么高的大火柱啊，这样他一看，他就叫，他说提婆达多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受苦啊？后来那个提婆达多就听到，他说就出就骂阿兰尊者，他谁说我在受苦啊，他虽然在大阿鼻地狱，但是他没有苦，他受三禅之乐很快乐啊。当时佛陀啊就告诉阿兰尊者一段，说你去问问提婆达多啊，如果他愿意出来，愿意出来我去救他，就是说佛陀我愿意把他射出来啊，那就是说要提婆达多的一念忏悔心。但是提婆达多在僧庄他还是有功德的，所以呢他虽然堕到阿鼻地狱，但是呢他受三禅之多，一点忏悔心都没有，他就是说他就还骂阿难尊者，他说去堕，他说我在这个地方你怎么知道受苦呢，我这边受三禅之多非常快乐啊，是没有忏悔之心。也就是说他在那个地方要无量劫都不能出来，但是出来以后的话他也是要修行的，并且降来叫天王佛。所以他到地狱里还是快乐，为什么你要知道吗？所以世间呢有两种修行是非常功德非常大的啊，功德大的，但是呢这两种功德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一种呢就是说于法修行的人功德非常大，就是说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说这种佛号就是果地上的一种功德，直接拿于本心啊，所以因为这是世上修行，或者说般若空，你要做要修观照啊当下的般若空性的话，功德也都非常大，但是必须要当下承担，一般我们做不到。从理上来讲的话，世上修行我们很难，但是这一念阿弥陀功德都非常大啊，这个是直接的功德，这个功德是直接成佛的，不需要去转任何一个地方。但是有一点呢它是要转的啊，比例来讲就是说我们在世间呢修行的时候不是与法修行，就是说做善事啊，翻身啦，啊建寺庙啦，做广大的功德，做广大的功德，供养僧人啦，这个在世间做了很多的善事啊，这个功德也非常大。或者说用增长功德心来念佛啦，或者是念菩萨啦，或者圣经啦，就是在乎自己的心里的功德大小，由心这佛嘛，就是由心这佛。有这样的修行功德也非常大，功德也非常大。你说就打个比例，我见了一个无量寿是这么大，我收了那么多的弟子，然后这个弟子对我呢都有回向功德，是吧，福报很大。但是呢你心的起舍是很重，你烦恼你分别你执着啊，但是烦恼分别执着的这种功德，虽然做了很一个善事，影响了好多人做善事，就是我见到一个寺庙，曾经三万人到庙里拜佛，然后呢，这个拜佛的功德都会回向到我身上，那我身上应该功德很大，是不是？不是，因为无量的众生在供养我，在供养我。但是呢，我自己心不善故，我的恶业很重，烦恼很厉害。但是有这么大的功德在那个地方，也会支撑我到善道。但是呢，这种善道，只是说。获得了一种福田，但是不能代表你不堕地狱，知道吗？你照样会堕地狱，就像提婆达多，对吧？他有很大的功德，但是不能代表他不堕地狱了，他还会堕到地狱，但是呢他很快乐，他很快乐。就是说你在世间做了人定福报的这种功德，或就是重罪轻报，你在地狱下人家烧着在嗷叫，然后你很快乐，但是你还是在烧， 你只是有这个福报而已，知道吗？所以这个福报让你不受苦，不能代表你不堕地狱的。虽然同样的是福报，同样的是修行，就是说讲法，这个法师讲法他堕到地狱，按照这样的推的话，这个人把上上上部都背下来后堕到地狱，这个只是他的业报而已。但到地狱能不能受苦呢？但是他弘法利生，很多人听到法以后得到解脱，或者得到善法，或者是得到种种这个跟佛陀解脱的因缘，这个功德还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功德很大，这个法师虽然堕下去了，就是因为袈裟报身嘛，就是说他有很多的功德，就像一个钟一样把你罩着，在底下不会受苦。但是呢，无量劫不能出来，因为你在非常强烈的具足你的关心，你不具足解脱啊。所以呢，修行具足解脱非常重要，注重法很重要，不要注重你多少聪明智慧，也不要重视这些文字，因为这都是计量，是分别心、执着心，是你的无明心。所以呢，不要在这个文字上面下功夫，不要在计量上，不要在知识上面下功夫。所以很多人，阿难尊者他是多闻第一，他能够把上上上部经典都能够拉入心。而楞严经是释迦牟尼佛62岁说的，是不是？而62岁，释迦牟尼佛在45岁接受阿难尊者做师的，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讲楞严经的时候，阿难尊者已经跟佛陀已经很多年了，几乎已经15年了，是吧？10多年了。不是15年，45岁嘛，45岁，62岁多少年？65、65相当于17岁，17年了。就是阿难尊者已经听佛陀的法，留着的阿难性记忆力超强的记忆力，已经记住了三藏三部经典很多很多了，比那张般若经还有很多的大乘经典，还有妙华莲华经，还有很多的大乘经典。而这些经典，的话，有阿难尊者应该是有很多的智慧了，但是呢，还是破不了这个摩登伽语，是吧？摩登伽语的这个咒子的迷惑。为什么破不了？就是用死不用心，对吧？用了死。所以这个阿难尊者出家，他问这个楞严经里的问，就释迦牟尼62岁的时候。问阿难尊者，他说：“阿难那你为什么出家？因为我看佛陀相好庄严，就是说他那个时候还在注重这个相好，是吧？就是说他是就看他出好看，我出家的，现在所以按照我们呢正常来讲，看《金刚经》看经典以后就知道，这个是假的嘛，是吧？但是阿难尊者还在问这个，是吧？我看释迦牟尼佛相貌非常庄严，所以我出家了。”就为什么阿难这个至少还没有破掉这个，是吧？那我们破了没有呢？就是阿难尊者都还没有破，那我们也照样没有破，你知道吗？是阿难尊者他起码正到出国了，是吧？那时候应该出国已经得到了。所以这个就说有意不可信，就说你的意。不可以相信。但是一个人具足意识里面的文字，以文字以知识，所以对我们修行有很大的障碍。为什么呢？修行是两种，一种是直接实相的修行，就是说比如法，比如说这个虚空就以空来修行，是吧？有即以有来修行，缘起即缘起来修行，是直接的修行，直接用法来修行，达到一种正量上或者信心上，直接对他的这个信心的修行，和你文字上的观照修行都不一样。我打个比例来讲吧，你的父亲在你心中要不要观照？他不需要观照，看到你父亲就很开心就升起我父亲，我应该孝顺他。好，你见到一个毫无相干的人，我问你，你要把他想成这是你的父亲，那很难。即使你有想法有关照，一切众生皆是我的父母，那你要通过关照吧， 他说通过关照以后你才像这种父母，如果没有关照或者失去了关照，都不会把他当做父母看待。所以这种关照的力量是很弱的。所以你一把佛陀的教法听住了，然后呢看到人家打你骂你或者诽谤你，你想起他这是我的父母，那是要通过你平时听释迦牟尼讲法的这个文字我产生关照，如果没有的话就关没有关照。所以你见到父亲的时候就不需要关照，不需要文字的，看到父母就要孝道，是不是？看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你不可能对他孝道，那至于呢你自己仇恨的人那就更麻烦，是不是？就是你不喜欢你恨他的人，你说把他当个父母看待，那要强烈的历尽修行功德，强烈的关照啊，非要还发无上的菩提心，不然的话你不会愿意这样做啊。就是愿意这样做那是非常难，对吧？那是非常强大的关照的力量才能够达到。所以靠你的文字来关照诸法空相啦，诸法无常啦，就是啊，这种关照是瞬间得到一种解释，但是呢它没有正量，没有正量。因为你就用弯心用关照，因为最起码的你不习惯，第二个呢在你身上不能够这个很迅速地拿到生活之中，我们做不到。因为你靠文字的关照，没有文字就没办法关照，或者说啊，没有习气，没有这种习惯，你都不会关照啊。所以通过法上的这种修行，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当下阿弥陀佛这个法上，你就念阿弥陀佛，你要关照吗？它不需要关照的。所以呢，这个直接念阿弥陀佛不需要任何关照的，知道吗？它是直接接受这个法，佛号就是你就是佛号，它是罢了。所以呢，它这个叫实相的修行啊，实相修行就是说啊，这个。获得这种善根呢，啊，善根它是不一样的。那么说，这个人具足自己的意识，就具足自己的生灭心，因为你每天靠文字的关照，在生活中靠文字瞬间的关照，产生一种解释，然后呢，对这个世界呢，产生一种好感或者慈悲，或者说啊空相，或者是某一种啊解脱。啊，或者是某一种清净，或者说某一种放下，你是靠文字是很淡薄的，很淡薄的，瞬间就过去了。因为你是用意识，只要你是用文字来关照，而不是实相。我说它都是在意识里面，意识里面，就像哲学观点来讲，安慰一下自己的心而已。他说，但是这个心呢，实际上是分别，它是生灭的，我生灭的心是孤独的。所以你走在外面去的时候，你会呢，这个打个比例来讲吧，我们念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我叫大家的四种念佛方法，大家都知道，南无阿弥陀佛眉间，南无阿弥陀佛咽口，喉咙，南无阿弥陀佛胸口或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丹田。他说这个一直是这样念，南无阿弥陀佛。是吧？然后四个节奏，如果这样念，很多居士就打发信息给我了。师父，这种念佛的方法非常清净啊，这个我烦恼心就好像没有了，或者是好像非常切合于他的心。很多人对这个四种念佛的方法特别感兴趣。我告诉你，他维持不了多久，维持不了多久，过几天他就不愿意了。为什么呢？打妄想习惯了，他喜欢妄想，你把他妄想断掉，他不愿意的，知道吗？就说念几天是可以的，他说太烦恼了，这样念学得很清净。哎，常常这样的下去很清净啊，就是佛号的安住，哎，他发现少了什么东西，少了什么？少了妄想，知道吗？因为他打妄想习惯了，不要他打妄想，他很难过的，他感觉不行，我要打妄想，他觉得妄想很舒服。就是人在生命的体上已经习惯了，他喜欢这个妄想，他不喜欢这种这个当下切心的这么一个体。他在学会边念佛边打妄想，他觉得很快乐。哎，你叫他念佛不打妄想，他很难过。哎，有时候感觉到这师父讲法太好了，哎，终于让我心可以清净了。哎，清净两天以后他就不干了啊，就好像 虽然因为他对这个法性很陌生啊，很陌生，他感觉到那个量，就像比喻了一个人打坐突然身体困掉了，然后法界也困着了，哎，他好恐惧，本来这是法性现起，哎，他非常恐惧，为什么？对法性他比较陌生，对那些生灭一直在攀援的这个心非常的熟悉，所以呢他喜欢那个东西，一般人都喜欢这个啊，他不喜欢跟法性相应的东西。所以大家可以思念里看一看，你到底是喜欢法性还是喜欢攀援的东西。如果你真正的喜欢法性，你念下去一定很快乐很幸福啊，因为你对法性不感兴趣的话很陌生，当然肯定喜欢攀援啊，终究你会离开啊。多识无智就是波行，多识用自己的意识，用识，识就识魔嘛，识魔就是说我们讲有两种魔了，一种叫心魔，一种叫识魔，就是说你对用意识强记的名词，然后呢用这些名词关照你的生活，是瞬间瞬间关照。他说他这个魔性很重，识魔啊，识魔会干什么你知道吗？识魔见到修行人呢，他会诽谤的，他见到修行人了，他认为他不懂，他就是认为修行人不懂，他懂，就是说认为那些老修行呢都是盲目的修行，他是真正的修行者。就是说啊，这个识上面，因为他是识名字上面一判一关照，是空相啦，或者是缘起啦，他看到人家老修行呢，觉得他不在缘起里，不在空相里面，他感觉到他是没不等的理，只知道世上修行是蛮修侠的。所以呢所有做修问的人都对这些修行人有意见，嘴巴上不会说，他认为他们很愚蠢，认为别人家很愚蠢，但是呢他会很尊重老修行。为什么呢？他认为自己呀应该比他更要强大，更要有智慧，知道吗？所以呢他的是种假对别人家恭敬，他并不是真实的，他认为他什么都不懂，知道吗？所以修行人他是很单纯的，非常单纯的，就是说这个具顿时多识的人，长时间他做什么事情呢，他马上文字就会跳出来，他文字就会跳出来，这文字一跳出来一分别，他就安住不下来。我们打个比例来讲，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他认为你是在满修想念，是吧？这不修别的法啦，就是专念阿弥陀佛啦，怎么样？那你念阿弥陀佛试一试啊，你念一下子阿弥陀佛都念不下去，就是说你108部念阿弥陀佛都念不下去。所以呢，你发现他没有一个专业的修行，全在文字上面搞，叫他悄悄的跟我们在一起念一天佛，他感到都很难过。所以具顿识的人呢，他是不愿意专修，他不习惯这一种跟法性相应的，他喜欢呢在这法界里用文字来关照，它都是刹那刹那里在变化，所以它不会专注，所以呢它在名利相上很快就会生出来我们叫心魔，就是作物了，作心了。心魔是作物。什么叫心魔呢？就是说修，看到境界出来了，你知道这个叫做心魔。然后呢听到佛讲话的声音呢，这个叫做心魔。心魔呢是往往是呢执着于外面，就是说别人来讲那是佛啊，那是菩萨，对吧？你别人来讲成败法师啊，都叫心魔，对吧？就是我们成败印光大师啊，成败某某法师啊，我告诉你都是心魔在作怪。其实我们学他的不是成败这个人，我们要学他的理，学他的法。我并不是成败这个人，我告诉你，你崇拜印光大师，我不学他的法，我告诉印光大师是苦啊。他问我你要崇拜我干嘛？是不是？就是说你应该学法才对，解脱才对啊。所以这要是崇拜某一个人，所以呢不多力气啊，说他是佛啊是菩萨，你凭什么这样说？都是心魔作怪，知道吗？所以心中有魔，他说有一天把你捧上天，有一天会把你拉进地狱，知道吗？至于对了心魔的人，简简句他一个特色，就是把你捧上天，把你拉进地狱。我们以前在南在那个广福寺的时候， 我刚刚去的时候，他把我捧上天，把我当作佛看待。后来我要见无量寿师，不想在那边住的时候，他们就直接把我拉进地狱，把我打进地狱，马上就会生诽谤心，到处诽谤，是吧？啊，说我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的，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到处诽谤，啊，跑到政教组去诽谤我，是吧？后来呢，后来他们那个政府官员就告诉我，那个时候好多人在我面前说你什么样什么样的话，并且非常非常糟糕的话，就是我都无法想象，就是说把我说的那么好，瞬间把我拉进地狱的这种念头，这就是心魔，心魔的作怪，对吧？所以大家特别要注意，就是说你的心魔出来以后，其实啊，悄悄地观察一下就知道，你今天对我好，明天就开始诽谤我，一定是心魔作怪，知道？所以我们也知道，哦，他的心魔，我们心中很清楚就知道了。识魔就作物，识魔就是我们讲叫识魔啊，识魔作见啊，知见的见啊，就是说见烦恼和心烦恼。见烦恼无明烦恼，就是说一般是作物的人就是心烦恼，就是说贪嗔痴的烦恼。然后说作物呢，作见呢，作物的人是贪嗔痴慢疑的烦恼，作见的人是知见烦恼，这就是边见啦、行见啦、这个外道见啦、这个见境界起见啦、见起见啦，这种见烦恼。所以这个见烦恼属于是立根尊生的烦恼，它要改变过来也很快，如果它不改变过来，那就挺麻烦。知见啊，它等的对应什么对应它都懂，它的知见很重，所以叫识魔。他说识魔，你比例来讲，我给你受记呀，这个叫识魔，知道吗？就是说比例来讲，你跟我一起以后，你们都开悟了啊。然后随便说某一个祖师开悟了，某一个祖师没开悟，他自己这样，某一个人开悟了，某一个没开悟，好像他都知道，啊，像这样的人都是识魔，啊，他在你面前说那个法师已经开悟了，这个人一定是功高我慢的，是见魔很重，识魔很重，他进入魔相，进入魔相。一般呢，他对文字上面对法的一些事情都能明了。但是呢，不管你琢磨还是不琢磨，你心可能是在散乱，或者说你用散乱心、分别心，或者知见心，或者贪嗔痴慢疑的心的管住善事，也会感到一些功德和福报。所以这个福报呢，会导致于你呢可以呢少受点苦，但是呢还需是波形体啊，波形体。你要别让这个魔王啊，赞美佛的功德，获得了广大的神力，广大神力啊。但是呢，他堕入到魔道，做魔王就变成波形体，就是你不要看每个人跑到那佛面前赞美佛啊，赞佛是一个主观的赞佛和了解佛的赞佛不一样，知道吗？那些赞佛啊，佛的赞佛，凭什么你赞佛？你了解佛吗？他不了解。他这个战斧啊，是一种自我见的战斧，啊，我就战斧在识魔里面，所以他战斧的功德也会做波形体，啊，所以外道波形体啊，就是你说，这个波形体可以周游大千世界，可以把地球托在手上，还有这么大的福报，有这么大的力量，啊，但是呢，他这个力量和福报都是来自于赞美佛，赞美佛的功德，但是呢。心中有识魔、知见魔，与自己的见魔很重啊。我见修法，我们学法的时候不要修出我见出来。所以在经典菩萨讲嘛，就是说知见离知嘛，增长无明嘛，知见无见实际涅槃嘛。就是说你要知见里面没有见，完全是佛见，那个才是涅槃之心。如果知见里面一个见，就是魔了，是吧？一见一个我见，就是魔。所以我们要辨别魔，而你辨别不到魔的话啊，就被魔困制啊。所以魔一讲话开口啊，你就被他迷惑住了。所以识魔很厉害的，识魔会骗很多人啊，就是说这个见魔知见嘛，会让很多人跟着他跑。啊，无识 切意巧舌啊，强词夺理。这个打一个，我打个比喻来讲吧，就是啊，有一个人啊，他喜欢诽谤，那就诽谤出家人，诽谤出家人。后来人家就说了：“哎，你不能诽谤出家人啊！”他心里面也打了个钉。打了个呢，他想诽谤，但是呢，听说诽谤出家人过失很大，他马上会有不敢诽谤的这念头出来。有一天看一篇文章，文章这么说啊：生者是和合生，和合生就是由三个人为生。那么说你在说出家人的过失，但是那个人呢，他不叫僧团，不叫僧，必须要有三个人才为僧，所以你诽谤这个人呢是没有罪过的。哎，他马上就得到一个呢，诽谤他非常希望找到一个我可以诽谤他的权利。这个时候这话一讲的时候，他终于就有了诽谤出家的条件了。为什么呢？诽谤一个出家不代表诽谤僧啊，因为诽谤僧团才叫诽谤僧，要是诽谤一个僧不叫诽谤僧。哎，他找了，因为某一个法师是这样说的，导致于呢，他认为呢，啊，诽谤一个出家人不能代表诽谤僧团。但是你在经典上面可以看出来，阿弥陀佛在印地的时候和释迦牟尼佛，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当时阿弥陀佛在西边讲法，释迦牟尼佛在东边讲法。他说，在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带着500人在讲法的时候，西边阿弥陀佛的他到西边的讲法讲得非常的殊胜，所以东边的很多的信徒就跑到西边来去亲近阿弥陀佛，就是因地是个比丘啊。好，那这边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因地啊，不是现在古地，就是因地，他就看到自己的信徒都跑到西边的去亲近那个法师了，后来这个比丘就诽谤西边的这个比丘，因为诽谤西边的比丘，这个比丘呢，在讲的时候说啊，西边那个比丘讲法有问题，有问题。然后呢，500个他编个带着500弟子，那500个弟子就说是，那西边那个讲法的比丘有问题啊，就这样的，就有这样的诽谤西边的比丘，就是一个比丘啊，诽谤西边的比丘，而登边的这个比丘带着500个一起堕地，并且无量劫都不能出来。出来以后做恶鬼道，恶鬼道地畜生道，在畜生道人道，人道还遇不到佛法，边地都是遇不到佛法。然后呢，造了恶业又堕到地狱，也不停地辗转无量劫，好长时间才出来。有释迦牟尼佛他的因地啊，都做过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不能说诽谤一个出家人就没有过失。不是僧团，其实一个出家人诽谤一个出家人过失是非常大的。那么说就不是一个出家人，就是说一个出家人的相貌或者说出家人的形状的功德都非常大，魔王都赞叹什么破戒比丘。他说啊，虽然他已经破戒了，但是身上的功德还没有很多的尊师成佛。你大魔王，就是说大魔王死的时候都赞叹这个僧宝，就是破戒的僧宝的相貌功德，知道吗？就是大魔王都赞叹这个，他说有这个相在就有佛法在，有这个相在就可以弘扬佛法，只要有这个相在就可以令佛法传转，所以一个出家人的功德就这么大。所以我们不要去找一个可以诽谤的这个啊，想找一个可以诽谤啊三宝的这个理，叫强词夺理。想找一个切意巧舌强词夺理啊，找一个跟出家人夺理，就是说跟三宝或者说跟世间的善法来强词夺理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学佛啊。跟法相应的人，跟法相应的人，这样论，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事，这样的，就说真正明了的人的话，真正明了的跟法相应，因为依法就是一切法， 它一空一切空，啊，一有一切有，一方便一切都是方便，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无量寿、无量观、无量大悲，就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为什么我念阿弥陀佛，无量寿所有的尊生，无量观所有的法界，无量大悲就是所有的啊、六道轮回十法界的所有境界。那这境界全是大阿弥陀佛，就是你要了解整个法界都是个大阿弥陀佛。所以你真正明了阿弥陀佛，明了阿弥陀佛，所以你念的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啊，这一念呢、啊。啊，跟法观前啊相应，啊，如来功德不思议中，什么叫不思议呢？不思议就是绝对状态，啊，什么叫不思议呢？就是我们在念佛，它就是不思议，不思议不是说啊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很多人嘛不思议就是不想了，就这样傻乎乎的念了，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叫不思议。不思不议的当下这一念就对，如果你在生活中不思议，你就可以解脱。但是呢，我们在生活中不思议很难，也比那人在房子里面不思议，跟房子就合一了，你就进入到妙观察啊、这个妙观察智，或者说不思议智。这不思议状态就是说啊、我们做不到不思议，进入不思议状态就是说啊，佛陀常在不思议中，他吃饭的时候，整个吃饭的体跟他是八的，就是说啊，因为佛陀就在不思议中，那都有给他出变成两样，啊，比如释迦牟尼有一次吃马沫，吃马沫，就是马吃的沫麸，啊，然后那500个带着500人去吃啊，结果500个人都不愿意吃，因为他没有达到这个不思议境界。所以呢他马虎就是马虎，所以呢佛陀呢就把那个摸夫啊就放在钵里面分给大家吃，哎，他看这个摸夫怎么能吃啊，所以呢放在口里面都是36味，也是佛陀加持。而佛陀把一切法，他进入不思议境界的时候，一切法在他心中都是圆满的，这就不思议境界，就是绝对状态。就是我们念佛的时候啊，我们在当下的时候本身就是不思议状态，那说思议就是我们得了念头，这样的念头叫思议，是吧？这样有名字叫做意，这样有你的这个想叫做思，有思有意都是妄想，而无思无意就是实相。所以实相和这个妄想它都是同时俱在的，是吧？所以我们不能说不思议，不思不议，就是比例来讲，啊，太阳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不思议的，不要去看，那个叫做不知道，它不叫不思议，知道吗？现在我们把不思议呢当成一种抽象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不知道，那个叫不知道，不叫不思议。现在我们把不知道、不晓得、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呢，加了一个人说，哎，这佛是不思议的境界，我们就不要去思维。其实你念佛就在不思议之中，知道？你念佛，你吃饭也在不思议之中。那为什么以念佛不思议为我们的切基础，而不以呢当下不思议？因为当下看到房子，这个房子不思议，你必须要达到跟你信心圆满。然后佛陀在这宫殿里面，在这个大雄宝殿里看到的是七泡屎八分得水。因为虚空在不思议中就跟极乐世界无二无别，但是我们感受不到，知道吗？感受不到，就证明说一看这个世界只能是在你一分啊、这个福德之中。所以我可以意是相应的。为什么呢？阿弥陀佛的功德是怎么建立的？阿弥陀佛的功德是在尊生心想中建立的，阿弥陀佛是以尊生心而建立的。所以尊生心想这个世界是阿弥陀佛，那是跟阿弥陀佛相应的，对吧？如果你不想阿弥陀佛，就跟你的妄心是相应的。所以说你想虚空啊，想大地啊，是阿弥陀佛，你就在意念阿弥陀佛了，或者意念阿弥陀名号，或者意念佛的功德，这才是跟佛相应的。 因为这个是实相，你说这是阿弥陀佛，确实是跟他相应的。佛陀的愿力是果力上的功德，你没有证道没有关系，但佛已经证道了。佛陀是怎么证道的？佛陀是在众生的业里面证道的。他说佛陀不是独立证道的，他是把一切现前看到的业，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业，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虚空大地，阿弥陀佛是在众生性相中，就是众生业力体上，把众生的业修圆满了，知道吗？所以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成就阿弥陀名号。所以呢，这个你现在看到业是阿弥陀果就在上面，我们不知道，但是你思维时跟他相应，是吧？所以佛陀的果德已经证到了，你自己在念阿弥陀佛，在思维意念佛的功德的时候，你是跟佛陀所证到的体质相应的。所以呢，你只有思维阿弥陀佛才是真实的，你只有念阿弥陀佛才是真实的。你不思维阿弥陀佛，不意念阿弥陀佛，你所有的思维都是以自性为根本的。不管你证到了自性还是没有证到自性，如果你证到了自性，应该是证到了法界，那你看到的世界跟极乐世界无二无别，确实不是，我们没有证到，是吧？那说你是说这个世界是自性显现出来的，那真理上所以说，事实上你还是大雄宝殿。所以你看到大雄宝殿，或者看到大地，或者看到虚空，都是假的。因为如果你要是跟自性完全合一的话，虚空大地和凡子都不存在，都变成佛的境界。所以呢，但是阿弥陀佛已经证到了，所以你只要一念阿弥陀佛，它是真实的。所以仅仅记住，阿弥陀佛不是独立在一个拐个修出来的，他一定在众生心想着以众生的业力而修的。所以我在想时，如果众生阿弥陀佛不是在业里面修出来的，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没有把这个大殿修成圆满的果德，没有证到圆满的果德，那我们凭什么往生？凭什么往生？是吧？就是说阿弥陀佛跟我们有隔的话，那我们怎么完善呢？比如说他证道的如果是独立存在的话，那我们这个这一念，因为佛陀独立存在，就是说佛陀要是独立存在，他说所有的诸佛都是独立存在的，他说像释迦牟尼佛，他看这个大地，他也是佛的境界，是不是？他也是佛的境界。那我们看到这大殿就是大殿，他看到大殿是佛的境界，但是我们没有证到自性之前，我们看到就是大殿。所以证到事上圆满的时候，理上才会显现。当你在事上没有证到圆满之时，你的理是一点都没有显现，也就是说你现在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自性，你真的是听释迦牟尼佛说我们有一个自性，知道吗？比如说这个桌子是木头做的，大家从来没看到木头是什么样子的，只看到桌子是什么样的。说木头是什么样子的？是长的是短的，长的是长相，短是短相，但是说木头到底是长的是短的，是高的是低的，是青色的黄色的绿色的波色的，都不是。谁看过木头？我告诉你，谁都没看过木头，只是听说，听说是木头，但是谁也不知道木头是什么样子的，是吧？也就是说我们没见过自性，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自性。所以理上佛陀告诉我们，理上是有一个自性，并且法界确实从自性里面显现出来，但理上理事上一点都没有。他说如果要见到事的话，在原有经里面啊透露一点点，比例来讲圣摩他心啊、毗婆舍那心、沙摩地心。他说这三心是从啊，如来藏里面流出来的，奢摩他就是法执，就执于一切法。你心执于一切法，就大念多大，你心就多大，就执于一切法。进入到奢摩他，就是善命，就是执善命。你这个时候才能，只是说啊，如来藏里面的一点点小小的信息而已。禅那，就你没有我，你坐在这个地方，外没有世界，里面没有我。它是一个大空性，那就叫做毗婆舍那光，是吧？然后获得什么？不管人家骂你还是讲你好话，你都很开心， 都很喜悦，在一切法里面都是清净的，都是平等的，都是无作状态，叫做三摩地。他说这个三摩地叫三昧啊。那这个就是你就是如来藏里面现出来的这三种三昧啊，就是一点点信息。你发现你没有批驳谁了，我跟世界是对立的，你也没有批驳谁了，说空你都是浮空状态。你说我讲就是说你看到大便的时候是复制的大便，真正的大便没有看到，知道你真正看到大便是没有我的，也没有世界的，大便名字大便相关都不存在，那个时候你才真正的看到大便。他说我们看到大便叫复制大便，我们看虚空叫复制虚空，大家看到常佛都是复制下去的，你真正的常佛你看不到的，知道你怎么看到的？因为第一义我们是看不到，我们只能看到第二义，第二义就是你的妄想，知道吗？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妄想之中，所以呢我们这一念妄想是由一切法的缘起，所以这个法修圆满了就是不舍，不舍众生的妄想。因为阿弥陀佛不是独立存在的，他是以众生的妄想修出来功德，所以众生有生命妄想，所以呢有无量寿，众生呢有法界妄想，就有无量光，众生呢有执着妄想，就有无量大悲。至于他的大悲也是以尊生的念头而建立的，如果没有尊生，阿弥陀佛就是实相，知道吗？如果有了尊生，阿弥陀佛就有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至于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是尊生的业力所显现出来的果德，至于尊生的实空和正见正好是阿弥陀佛圆满的名号和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你在念名号时观察西方极乐世界之时，也就是你现在念阿弥陀佛和观察意念阿弥陀佛无量光就时空境界之时，就是这么一个体，知道吗？所以这个好像很复杂，其实很简单，以后文字出来以后再去看一看。南无阿弥陀佛。